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先知书。那么很快呢，这是我们最后一个礼拜的上课。先知书我们过去呢分上下两个部分讲授啊，也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真的有始有终在主面前继续的来学习。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啊要来探讨这个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那么当然林成也盼望啊，弟兄姐妹，如果您在学习上有一些心得分享呢，你都可以来信给我，因为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哈。因为我不知道这样的课程是不是真正的带给弟兄姐妹帮助，那么我愿意尽我最大的努力啊，就我所了解的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每一次上课呢，林成心里总是有这样的祷告，就是求圣灵做我们最好的老师，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认识真理。那么当然学习过程中一定有很多地方不完全的，但是我们求主呢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次在主面前的学习都抓紧机会。那么也许过去您从来没有学过先知书，那么对旧约可能也比较陌生，那么当然也趁着这一次虽然只是一个总论的课程啊，但是至少我们对先知书有一个概念，比方各卷书的大概的要义，还有先知的信息的主题等等呢，那么这些对我们相信都有帮助的。那么当然不单单是读旧约的先知的历史啊，更重要就是我们知道怎么样把这些信息更实际的应用在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上。我想这是我们学习圣经课程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因为不是只是光有圣经的知识，不是光知道哪一个年代有哪些先知，他见了什么异象，他说了什么预言等等啊。那么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先知的信息里面不单单认识神透过先知对以色列犹大的百姓的信息，那么同样这里面有一些属灵的原则教导，那么来帮助我们认识今天我们所处这个世代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行事为人，怎么样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我想这是我们学习课程最主要的目的哈。好，那么在还没有上课以前，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有的时候学习你的话语迟钝，我们也实在是软弱，但是感谢你，你给我们恩典来学习这一次先知书的课程。主，我们求你继续的赐福我们，末了还有几堂课的时间，主你按着你的信实，你继续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赐福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接着 来看撒加利亚书哈。撒加利亚书，那么撒加利亚呢很特别的就是撒加利亚书呢这本书它主要是在大力物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那么撒加利亚书过去我们提过，第一章开始呢，它的信息一开始就是要人悔改，要人悔改不要犯这些列祖所行的罪。所以这本书呢，有的圣经学者给他定一个主题，我觉得蛮好的，这个主题就是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要转向我就转向你们。那么撒加利亚在第一章呢特别提到了责备百姓的悖逆，因为他们犯罪，所以神容许这个刑罚临到他们，但是当他们转向神的时候呢，神要再一次复兴他们。那么上次我们提到了在撒加利亚书里面的这个特色哈，那么它是先知书里面小先知书里最长的，那么特别呢它有很多的意象。那么前面八章呢这个差不多都在讲这几个意象，那么几个意象。那么上次我记得我们谈到了几个意象，一开始呢是一个先知的呼吁引言，从第一章的第七节开始呢， 第一章的第七节到第六章的十五节这一大段呢、啊，那么撒迦利亚书一共记载了八个异象，八个异象。那么我们稍稍再来回顾一下过去我们所谈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乘马者的异象，骑马的异象。那么这个乘马者的异象就是说，全世界都在当时波斯的铁掌之下得以安然居住。那波斯王大力乌以和善的态度对待犹太人，并且准许他们重新建造圣殿。那么这个异象呢，有一个预言，就是预言耶路撒冷再一次成为兴盛的大城。那么上帝借着他的使者观察地上的事件，骑着红马的人是耶和华的使者，所有骑马的人都是主的仆人，他们持遍地上实行他的吩咐，所以圣经说全地都安静平息。但是呢，耶路撒冷和犹大却仍然忍受神愤怒的结果。那么问到这个情况要多久呢？那么主借着传话者，就是那与我说话的使者，时候到了，耶和华的愤怒将倾倒在列国之上，耶路撒冷和圣殿要重建。那么在这个意象里面，第一个意象四角代表神国度的敌人，那个四个匠人要将他们打碎。这个四个角代表但以理中的四个王国，就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所以以角呢来描写这些国度啊，显然是根据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所记载的。那么这是我们谈到的。那么另外上次我们谈到这个准绳的意象，准绳的意象，这是一个宝贵的一章，预言耶路撒冷将要兴盛平安，以致这个城墙呢不能够容下其中的居民。而且撒迦利亚在这里说，耶和华神自己要做城的保障。那么这个时候圣殿的工程呢，在撒迦利亚书的时间呢已经开始五个月进行顺利，所以百姓呢更进一步的有了重建城墙的计划。那么但是七十五年之后他们才得重建城墙，这个计划呢就是这个意象的背景。那么这个意象引申非常富有诗意的一篇信息，专门是向那些仍然留在巴比伦的犹大人所发出来的，呼召他们回归本国，最后预言将来有一天世界各地列邦的人呢，他们都要来归向耶和华。那么这是一个对耶路撒冷的一个预言，预言耶路撒冷将会兴盛，以致准绳呢不能容纳其中的居民，神自己要做他们的保障。那么这是我们谈到另外约书亚大祭司的意象。那么这个意象呢我们上次提过，是预表基督的受死与赎罪。那么大祭司身穿污秽的衣服，象征百姓的罪过。那么撒旦想使神因罪而丢弃他的百姓，但是撒迦利亚书在这一章特别提到神的百姓是什么呢？百姓是自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也就是说是从被掳的人中救回的这个余数啊，剩余的余数。所以呢这个意象是非常清楚的，耶和华的使者怜悯。那同样大祭司的意象呢，这个是一个预表啊，象征百姓这个污秽的衣服被脱去，是象征百姓的罪得到赦免，蒙神的悦纳。那么你可以参照这个撒迦利亚书这里的经文哈。那么特别记载呢，大卫的苗裔被扎啊，在第三章第九节说，人类的罪将在一日之间被除尽，一日之间被除尽。这是大祭司约书亚的意象，那么这个是预表基督的受死啊，再一次坚定了弥赛亚的预言。那么第四章开始呢，这是一个金灯台和两个橄榄树的意象，这个意象是鼓励所罗巴伯要持续的建造圣殿，那么不要因为各样的困难就灰心退后了。那么神在这里对所罗巴伯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灵。那么这个呢特别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讲到神的能力，神在整个圣殿的作为上啊，神的这个同在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是上次我们谈到第四章一到十四节。那么从第五章开始呢，这是讲到一个飞卷的意象，这个飞卷呢可以说是上帝审判的一个象征。 那么这个书卷呢，这个飞卷好像一张展开的壁画，所以圣经说这个壁画长30尺，宽15尺，写满偷盗、咒骂等罪的刑罚。那么你可以看到经文在撒迦利亚书5:1-4这段经文。那么又像一只掠食的巨鸟在高空中飞行，有时落下吞吃犯罪的人，除去罪过。所以这个飞卷的意象呢，很明显是象征着审判的信息。那么象征呢，象征神的审判要快快临到，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另外在5:5-11这里又记载了一个这个凉气中的妇人，凉气中的妇人，以色列将以其不义充满凉气。神他们的罪恶，神在这里传达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用他们的罪恶不义呢充满这个凉气，那耶和华将要制止国中的罪恶进行。那么这个意象呢，是表示了罪恶，凉气和妇人表示了罪大恶极，那么神也用外邦来刑罚犹大的百姓，犹大的百姓。那么这个凉气呢，这个意象其实有人解经也解释的，也有认为是这样的解释，就是表示除灭罪恶和约书亚这个污秽的衣服被脱去，洗涤罪恶全源有一样的含义，那么也是预表基督的赎罪。那么这个关于这个解释呢，那么林城只是把不同的解释在这里提出来。那么在这里有一种说法是预表基督的赎罪。那么撒迦利亚多次发出这样的预言。这个凉气呢，这边讲到说这个凉气啊是一个测量的筐子，那么既然能够容下一个妇人，那么一定是一个比平常较大的凉气。那么在这里就解释这个妇人代表什么呢？妇人是代表除罪者还是这个罪呢？所以这个妇人就有不同的解释啊。那么当然这个意象有两种的解释，是表示罪过，那么同样这个妇人是表示罪，但是也有的解释是表示是一个除罪。因为有的人认为这个妇人呢，可能是暗指着将来在那一日之间啊，由妇人而生啊，除去人类罪恶的那个大卫的苗裔，大卫的苗裔由妇人而生。那么有人这样的解释呢，那么就产生会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那么弟兄姐妹，你可以再有兴趣再去研究这个关于凉气中的妇人这个意象。那么在第六章呢，1-8，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这是一个4个战车的意象。那么4个战车的意象，第6:1-8，这是啊表明什么呢？表明神的审判。这也是表明4个战车象征神的审判的使者，巡行四方，观察一切，保护以色列呢不受任何的灾害，并且在以色列的敌人身上执行神的刑罚。那么这个4个战车的意象呢，其实也是4角4将意象的引申。也就是说，这个审判的信息在撒迦利亚里面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特别是一个审判的信息，神的审判使者要巡行四方，但是呢却要保护以色列不受任何的灾害，同时要在以色列的敌人身上呢施行刑罚。那么在第6:9，那么这是一个特别的意象，这是一个约书亚加冕，约书亚加冕。那么这是一个预言性，也是一个象征性的。那么这个和前面我们第3章谈到的这个大卫的苗裔的意象，还有所罗巴伯的意象，在第4:6-9呢，可以说是这个意象的延伸。那么约书亚加冕，我们来看大卫苗裔是指的大卫之家的弥赛亚，他将被称为拿撒勒人。所罗巴伯呢，他是大卫的后裔，是当时大卫家的代表。弥赛亚应许呢，是借着他继续被传递下去。那么他也是约雅金王的孙子，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呢，他就是皇嗣，如果犹大不亡，他很可能就是国王了。所以这本书呢，关于他的话是指着自己说，但是另一方面呢，也是指着他代表性代表的大卫家所说，那么也就是指大卫家最大的代表弥赛亚大卫的苗裔说的。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过去在先知书里面特别提到，在圣经里记载的呢，常常都是以弥赛亚系列作为一个所谓代表性。那么所罗巴伯 这个约书亚哈，这个加冕呢，就是这个弥赛亚这个意象应许的一个延伸了。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接着继续上课。好，那么刚才呢，我们谈到这个撒加利亚书这个约书亚加冕呢，我们要来看一段的经文哈，这段经文就帮助我们更容易理解。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第六章第十一节，撒加利亚书第六章十一节，弟兄姐妹，你翻到经文，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的约书亚头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负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任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这冠冕要归西连、多比亚、亚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放在耶和华殿的作为纪念。”那么这里你看，这里除了讲到重新建造圣殿在当时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使命以外呢，那么约书亚加冕特别提到的就是他要做大卫的苗裔，那名称为大卫的苗裔。大卫的苗裔他要做什么呢？他要做几件事，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不单单是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尊荣，他要坐在掌权，又必坐在位上做祭司，任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所以掌权是讲到君王的角色，那么祭司是讲到一个献祭的一个意义。所以在整个约书亚加冕的这个意象的里面，很清楚的就讲到了是弥赛亚、君王、祭司的这两个双重成分。那么弟兄姐妹，从这个意象里面呢，很清楚的在约书亚的身上，我们看见呢这个大卫的苗裔、弥赛亚的预言应许呢，再一次得着应验。那么过去我强调，在旧约里面呢，有一个圣经其实整体的一个路线呢，就是以弥赛亚常常是一个所谓代表性来记载的。所以这是我们提到的约书亚加冕的意象。那么这个大卫的苗裔，那么大卫之苗是指的大卫家出生的弥赛亚，那么这个就很清楚的。那么大卫之苗是出自所罗巴伯的后裔，是属于大卫的嫡系。所以这章所说大祭司是约书亚，是大卫的苗，将要加冕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是象征弥赛亚的君王和祭司这两重的身份。那么这一点呢，我相信从经文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的。那么第七章到第八章，除了这个几个意象以外呢，我们接着看呢，撒加利亚书第七章第八章呢，就带出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关于百姓呢，关于意象的一个误，关于禁食问题的一个误解，关于禁食的一个误解。那么我们来先来看这个这一段第七章，撒加利亚书第七章的经文。那么这里提到了禁食祷告哈。那么在第七章啊，撒加利亚在这里提到一个禁食的问题。我们看第七章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当耶路撒冷和四周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借从前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那在这里呢，提到了他们曾经在这被掳的期间，这七十年中间呢，百姓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也有禁食，也就是说他们百姓在这被掳的期间，过去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按着节期禁食。但是现在呢，这个圣殿即将完工了，发生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到底要不要继续禁食。那么撒加利亚就答复他们的问题，先知呢就责备他们的禁食啊，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外在的形式，也就是说每一年反正就是五月七月就是禁食啊。那么相反，这个禁食就变成只是一个宗教的一个活动，动机也不纯正了。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第八节我们看见百姓啊，在这个背后里面 最根本关键的原因。那么我们看第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的，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你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那么也就是说，神在这里责备他们，他们甚至这些最生活中最起码的怜悯、欺压寡妇这些事情呢，他们仍然在做。也就是说，光有宗教的仪式，可是呢，却没有内在的实质。所以这是先知啊，在这里要责备百姓所犯的罪。那么这个禁食啊，变成一个外在的形式。弟兄姐妹，谈到这儿呢，其实在先知书里面，这个主题是反复被提到，就是我们的信仰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个很好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到底是外在的实质呢，还是内在里面的更新？那么弟兄姐妹，让我们永远记着，神是鉴察内心的。当然，这些禁食固然是很重要的节期，我们能够理解。但是你可以看见，先知在这里责备这些百姓，他们对禁食的误解，就是这个禁食如果只是一个外在的形式，那么这个禁食有的时候反而是更得罪神的。那么这是先知在这里所提醒的。但是先知呢，在这里也提到了，也提到犹大将来的复兴啊，那么充满了对犹大日后的预言。撒加利亚书呢，是一本描述一个未来图画，未来的图画。这个图画就是兴盛而平安的西安，兴盛而平安的西安。那么它是从现在的光景啊，撒加利亚书是从现在的光景来预言将来弥赛亚的时代。那么甚至那个时候犹大的禁食啊要变为欢乐。那么第七章他们在这里责备这些百姓对禁食的误解，他们没有怜悯啊，但是呢他们要受到审判，这个禁食也都没有用。但是到第八章十九节，我们看这节的经文。第八章十九节，这边提十八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乐、诚实和和平。那么这里提到的是一个弥赛亚的日子来临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些禁食呢就要变成一个欢乐的时期，欢乐的时期。我就想到在福音书里面，曾经耶稣也教导门徒这个禁食的时候，那么当新郎来的时候，陪伴的人怎么样呢？陪伴人就不需要再禁食。那么这个禁食是一种真正刻苦己心的意思，但是当这个弥赛亚国度复兴来的时候呢，那么要从这种悲情，要从这种苦难的中间，要再一次经历到复兴，经历到喜乐。所以撒加利亚书呢，在这里撒加利亚用描述了一个未来的图画，就是兴盛而平安的西安。它是从现在的光景，那么现在百姓在罪恶里面，在预言的里面，但是呢他们现在建造圣殿，那么从现在这个光景里面呢，预言的角度来描述将来弥赛亚的时代。那在这里特别提到将来必有，将来必有。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提到将来必有啊，这个第二十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那么这里讲到了将来的一个光景。那么这个将来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将来就是指的弥赛亚的国度来临。那么这里提到了将来是说到神必定要复兴耶路撒冷，所以在第七章第八章这两章这一大段呢、啊，是包含了犹大的复兴，有几个重点，犹大的复兴，还有呢从神来的一个警告。这个警告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只有外在禁食的这些宗教的仪式，还有神要复兴耶路撒冷，神要复兴耶路撒冷，要使这些忧伤的再一次变为欢乐，欢乐的信息，欢乐的信息。这是第七章第八章我们所谈的。那么第九章，好，第九章开始呢，我们看见了这是对世界列邦的一个末世预言。那么在第九章开始这一大段呢，分两个部分。那么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还有十二章到第十四章， 那么这一大段是对世界和列强以色列的一个救赎。那么每一个段落呢，都是以耶和华的末世，耶和华的末世。好，我们看第九章的第一节，这里提到了耶和华的末世。好，耶和华的末世。那么另外呢，这个十二章也是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那么这里提到的两个大段落以耶和华的末世做开始，这两篇末世论呢，是有相同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谈到外邦的灭亡和以色列的复兴，以色列的复兴。那么从第九章到十一章呢，主要就是强调了列邦和以色列征战所遇到的刑罚。那么在这里提到了许多的列邦啊，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啊。我们看第九章第一节，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和靠近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推罗为自己修筑保障，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晶晶如街上的泥土，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那么这里提到了推罗海上的，那么 提到了这些列邦的，那么神要亲自来带领以色列人为他们征战。所以到第九章的第九节，先知在这里宣告说，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欢喜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欣，看哪、啊、你们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要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那么这节经文我们过去在撒迦利亚书讲到弥赛亚来的拯救的时候呢，是说得很清楚的。那么这一段可以说是预言锡安的王来拯救，来施行这个拯救的救赎。那么这一段的记载，特别是在耶稣进耶路撒冷福音书记载的时候呢，圣经特别记载他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所以从这两节的经文呢、啊，弟兄姐妹，我们就很清楚看到所指的是什么呢？所指的是将来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甚至在撒迦利亚书，从历史的时代来看，我们就看见这是预言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来的时候，当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真的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好，那么谦和，并且施行拯救。那么弟兄姐妹，你看这一章的预言里面呢，虽然是讲到外邦，但是也提到了这个弥赛亚的救赎，弥赛亚的救赎。那么这是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不单单是如此啊，神也应许要复兴以色列人，复兴以色列人，要拯救他的百姓，要拯救他的百姓。那么在这里特别提到了这个牧人呢、提到的牧人向牧人发怒气，好，因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所以这里提到这些牧人，但是神自己要再一次复兴以色列人。那么同样这个第十一章呢，特别以这个杖来表示啊，废弃和百姓的约啊，和百姓的约，那么折断这个荣美的杖，表明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那么这里也讲到耶稣基督被卖，这个被出卖，被犹大所卖的这个预言，在第十一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这一段的经文。那么这是九章到十一章啊，我们来看十二章到十四章呢，就是强调了以色列和这些列强征战，透过这些刑罚，以色列要蒙洁净、蒙救赎的预言。好，那么以上呢，这是我们今天所谈的课程的内容。很快呢，我们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上到这儿，在这儿也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您。